弟兄姐妹平安，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是2021年1月22日。清晨起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我们已经看到的川普用人不淑或者交友不慎的这个严重的问题以外，这个当然也是我本人和川普共享的缺点。另外呢，也可能还有一个更为致命的问题是需要反省的，那就是对武力本能的习惯性的拒绝。如果是不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是不愿，那就是大问题。当川普谈到戒严或者军管是一个 fake news 的时候，也许结局就注定了。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严肃地讨论一下这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贯穿了现代基督教的灵魂。一直以来，不仅使基督教成了最软弱无力的一种宗教信仰、一种宗教运动，而且是我们沉浸于这种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式的满足，爱上了这种软弱和伤痛。川普身边有一位法律顾问叫珍妮·爱丽丝，他好像是这样的一种思潮的一个化身，当然他比一般的低档教徒好像好一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包括川普本人和他的团队，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鸡汤教有的时候至少共饮同一杯，吃的是同一碗鸡汤。圣经说清晨起来给人祝福的就是咒诅他，所以我们责备弟兄，因为如果不认识到这个严重的问题，王者归来恐怕真的只是一种幻想，一种愿望。那么这样的一个非武力的媚俗式的乡愿式的和平主义、泛爱主义、和平秀，确实有一定的，好像是有一定的圣经根据。常常被引用的呢，就是《约翰福音》18章这段经文。所以今天我们有必要再进一步的深入的分解一下、分享一下、讨论一下这段经文。我还是先读给大家。约翰福音18章，我们从36节读起。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我们先看第一句话啊，第一节36节：“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们曾经讲解过啊，在前两天的一篇问答当中呢讲过这些经文。今天呢我们想再深入一下。首先主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然后结尾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在原文当中呢，这不是完全重复的两句话。第二次讲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直译不是这样的，直译是我的国不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的国不是从这里出来的啊，类似这样的一个原文。 即使第一句话这种翻译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直译应该是我的国不出于这世界，不是不属于这世界，是不出于这世界。这里面有一个介词被翻成属于的，这个介词呢是 ek， 希腊文 ek， 在新约圣经第一次出现在罗马书第一章，犹大从他马士生水水。那么套用这样的一个翻译呢，一个逻辑呢，那么这句话应该是这个意思，主说我的国不是从这世界生的，不是从这世界里出来的。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这至少意味着基督进入这个世界，天国临到这个世界，不是以世界为根基建造出来的。世界不是我们的母，不是教会的母，教会要胜过世界。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道理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脱离了世界，离开了世界，不面对世界，不与世界征战呢？我们接下来看主耶稣这样讲的目的呢，是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世界，这是重复的啊，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讲这个话啊，讲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他的世界天国要从哪里开始？要从十字架开始，不是从世界开始。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主耶稣就不会钉十字架。换句话说，如果有任何一种办法在这个世界里面开辟出天国来，十字架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真正的目的。所以我们看啊，中间这句话实际上是一气呵成的。如果属于这世界，臣仆就征战，就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去定十字架。但是正因为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主耶稣必须被交给犹太人去定十字架。这就是其中的逻辑关联。我们已经讲过，耶稣定十字架是排他的不可比的独特的事件，唯一的一次性的事件。更重要的就是这里主反对征战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反对借着征战阻止他上十字架。那么问题就来了，那是不是主耶稣反对所有的征战，还仅仅是反对借着征战阻止十字架呢？我的答案是后者，显然不是阻止所有的征战，而基督教和我们的分歧就在这里了。基督教放弃了所有的征战，引用这些经文放弃了所有的征战，但是这是否是主的原意呢？我们可以往上再看一下啊，还是同一章，往上翻到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交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你看，这是完全平行的信息，就是主耶稣阻止门徒、使徒、仆人征战，是为了要喝这杯，而这个事实只能归到耶稣基督自己身上。是否可以普遍的应用到所有基督教的属灵战争呢？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现在看相关的征战的经文也被鸡汤教鸡汤化的处理了。我们先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有人以为我们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必须又勇敢带着等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要征战，但不要凭着血气征战。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武力是不是就等于血气呢？大家自己去思想。 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讲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都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征战和责罚是否排除了所有的武力的可能性？是否所有的征战和血气是完全等同的呢？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这也是鸡汤叫弯曲的一段经文，就是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你看啊，不用血气的方式，不凭血气征战，不与属血气的征战，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不要征战了呢？那么是否意味着征战就解除了武力呢？就自动缴械呢？这个缴械的鸡汤叫你来听。我们与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我讲过，这是并列的关系，不是从属的关系，不是所有都归到了空气属灵的鬼魔，而是他们是平行的。我们要与这些打着引号的掌权的征战。怎么征战呢？下面谈到的军装抵挡，然后真理、公义、平安的福音，信德、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还是这个问题。那么圣灵的宝剑、神的道是否和武力是互相排斥的呢？还是在特别特别必要的时候是可以并行的呢？旧约和新约两处平行的经文，旧约平行的经文我们可以大家不用去看了啊，说给大家，士师记、参孙。参孙呢，在士师当中是琢磨最多的士师之一，特别强调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撕裂了狮子，用武力与非利士人同归于尽。如果你说这是旧约的经文，那么现在好了，我们又回到了启示录十一章，两位见证人用各种灾殃攻击世界，击杀他们。这不仅仅是武力，这是超武力。所以结论，圣经没有任何一段经文清清楚楚的禁止所有必要的武力，正相反，连篇累牍，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见证人，为真理的缘故，不为血气的缘故，为国度的缘故，不为世界的缘故，不会放弃所有的武力。我知道今天这样讲会让那些基督徒和我们的仇敌见猎心喜，不要怕他们，我们有经文的根据。现在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十八章，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最后这句话还有更多的信息值得我们去思想。这句话的直接翻译应该是这样的，只是现在 but now，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关系，可惜没有翻出来。只是现在，这个翻作现在的这个词呢，还有此时此刻的意思，就是此时此刻，就是现在，就是在独楼地那天当下，就是说我的国不是从这里开始的，此时此刻现在天国不是从尘土的征战开始的。基督教我们的国度，我们的 天国始于十字架，始于救赎，始于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那是天开了，那是起点，那是历史的一个新的起点。在那个起点当中，任何拦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赐下救恩的征战都是被神所咒诅的、拒绝的。也就是说，只有此时此刻臣服、抽刀征战是主所弃绝的。当然，在十字架之后，我们与世界征战的兵器仍然是神的道，但是神的道本身在进入末世的时候，整个启示录让我们看见并不排斥神的使者、天使或者见证人用武力攻击世界的所有可能性。我们接着看，比拉多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我的国不属于世界，但是主耶稣来，要做世人的王，或者说要做所有百姓的王。而且为了做王的缘故，你看他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这是对基督教叫一个绝大的讽刺，绝大的否定。就是你不能出世，你不能用我的国部署这世界为你离开世界，甚至回避患难、回避十字架、回避苦难做借口，完全没有给这种借口任何可能性。或者我们可以反过来说，正因为我的国部署这世界，所以我们必须进入世界，必须否定这个世界，必须攻击这个世界。我为此，因此我来到世间。如果不进入世间，耶稣是基督，基督是王，这样最最基本的基督教的真理就是虚空的。你给谁做王呢？所以，我的国不属于世界的第一个真理是上十字架。第二个真理就是进入世界。我再说一遍，正因为我的国不属于世界，所以必须面对十字架。第二，正因为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必须进入世界。第三，特为给真理做见证。我们进入这个世界，胜过魔鬼，胜过阴间的门，最最重要的见证就是为了真理。那么怎么和世界之王区别出来呢？我们怎样和撒旦的军队区别出来呢？其实很简单，那就是魔鬼的军队释放的是三重试探，为食物，为悦人的眼目，为情欲，为能使人有智慧、令人喜爱、为痊愈啊。换言之，世界的有征战，我们也有征战。世界的征战为食物征战，为痊愈征战，为女人、为情欲、为男人征战。但是我们为真理征战，这样可能更清楚一些。就是如果你是为食物征战，如果你是为权力征战，如果你是为情欲征战，你是属血气的，与血气征战，为血气征战，凭血气征战。但是如果你为真理征战，这就是属灵战争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第四，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为什么一定要进入世界呢？因为我们要呼召人归向基督，以基督为王。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对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去顺服世俗掌权者的这种恶俗要被彻底的改变。你是为了情欲的缘故， 为了权力的缘故，为了食物的缘故，你一直匍匐在世界之王的脚下，听他的话，假装听他的话，但现在一切要被改变了，你要去听基督的话，你可能会听到成仇，导致了你和基督的战争，或者你因为恐惧，你会参加或者任凭或者旁观世界之王和外王之王的征战。换言之，进入世界属真理的人听基督的话，这一事实意味着战争不可避免。这是听鬼的话还是听神的话之间最为残酷的征战。这个征战在极端的时候，在启示录的地方不排除武力的征战。第五，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这什么意思？世界的王，世界的人，属世界的人不认识真理，拒绝真理，攻打真理，因此必遭致最终真理对他们武力的审判。这就是连接到了启示录十一章。启示录，换句话说，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八节可以视为整个启示录的序言。当世上的人，世上的王最终仍然弃绝基督的真理的时候，审判，武力的审判就临到了。总结一下，约翰福音十八章这段经文讲了何谓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五大真理第一，所以必须上十字架，进入世界上十字架。第二，所以必须进入世界做世界，做人的王，做基督徒的王，做信真理人的王。第三，进入世界是为真理作证，是为真理征战。第四，争夺人的灵魂，让人听神的话。第五，最终弃绝顺服真理的人，罪已经定了，并且会遭遇武力的审判。最大的悲剧就是我们对圣经本身弯曲之后，作为我们信仰的，实际上作为我们狡猾逃避的一个根据。这是基督教走到今天沦为最可怜的信仰的根源，而背后是撒旦的试探，就是神岂是真说。但是当唯有当我们真的正本清源回到真理的根基上去，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主说你们要在住在真理里面，因为真理会让我们得以自由。现在我们到了清晨祈祷的时间，我们一起用诗篇一百三十篇来祷告。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